这是在佛罗里达州，有一个大卡车司机，他是印度裔，是个非法移民，就手续还不全呢。但是他考下来那个大卡车司机的证了，他进行营运过程当中出了大事了。他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牌写着禁止掉头，可是他这英文水平啊，实在是不怎么过关，他不认识这几个字儿，结果就在那儿非法掉头。你知道这大卡车非常长，一掉过头来，把路就横上了。他这边道上这个来了一辆小车，没想到他是不让掉头，突然掉头，这小车啪就撞到大卡车上面，车上三个美国人死于非命。那么出了事之后呢，警察赶来救援。这位卡车司机呢，他名字叫哈金德·辛格，表现得很冷漠，没下来参与救援。照理说出这么大事，他应该赶紧急救援，也可能吓傻了吧，在车上没下来。最令人气愤的是呢，救援过程当中呢，他看不好呢，居然跑了临时。那美国警方能惯着他吗？把他也直接就弄到佛罗里达州法庭上。最终的结果呢，据说呀要判他45年监禁，因为是三条人命。那么这事儿呢，要到这儿呢，正常这司法程序走完差不多了。可没想到的是呢，美国是个民主社会啊，他美国政府的网站上呢有那么一块地方，就是专门用来请愿的。就比方说你政府或者司法哪个方面大家觉得不公，那大家就可以在网站上签名，就我们提出抗议，我们要求什么什么的。如果这个人数一般来说超过10万人，那么政府一定要重视，你一定要给个说法，因为这是民意嘛。结果这个判决还没下来的时候，媒体刚一报道，大量的人涌到这网站上请愿，干嘛呢？判太重了，不应该呀、啊！他一个移民倒是容易吗？也上有老下有小的，你不应该判的这么重，应该从轻发落。那毫无疑问，签名请愿这些什么人呢？基本上都是印度裔的美国人，就是美国的印度移民。可不光是美国印度移民，还包括大量的加拿大的、澳大利亚的。咱们很多朋友也知道，现在印度移民是漫步到全世界，而且到这地方呢，他可不是一个人去，他一个印度人去，他恨不得亲朋好友20多人都拽来，而且印度人又格外团结，他认为这地方啊，我们来的就是我们的。所以有人说，当年哥伦布啊来到美洲大陆嘛，弄错了，他以为这美洲大陆呢就是印度的，所以你看美洲有这种东印度群岛这种叫法。有人说，当年哥伦布本来是个航海家，没想到隔这些年变预言家了。他说这地方是印度，现在印度人真要把北美变成自个儿的。所以这个你看，就我刚才说这个，大量的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印度移民也过来跟着签字请愿，最后多少达到300万。这个印度移民为这个哈金德·辛格叫屈。当然这个事儿呢，司法上怎么判，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定论。美国有很多人反对这事儿，甚至来个反请愿，现在据说有300多人签字要求严惩的，说这不遵守交通规则，你带着多大危害啊。我们要探讨的不是司法公正不公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假如说换一个位置思考的话，如果我们有个华人的非法移民当司机，出现这个事儿，会不会有300万华人移民来给他签字请愿？我敢说一定不会有。可能有的朋友生活在这个祖国的会觉得这有什么不能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海外华人，你一定会相信我的话，不可能有300万华人给一个华人签字。这就是我们今天可能说到的一个话题，海外华人为什么就不如印度人团结呢？有时候看起来就是一盘散沙呢。有的人说，那不光是中国人呐，那印度那宗教种族的，你跟中国跟那比不了啊。有人说，那亚洲人还这不对，真不是亚洲人都这样，不是黄皮肤的都这样。我再说个事儿，1992年，洛杉矶出了个事儿，4个白人警察打一个黑人，同时还出了个什么问题呢？一个15岁的黑人女性仗着胳膊粗力气大，到韩国女人开的一个超市里呢，想零元购，抢东西就跑。这韩国女人一来气，拿出枪来，一枪爆头，把她给打死了。两件事摞一块儿坏了，美国黑人不干了，你这不是欺负我们黑人吗？所以在1992年4月29号，美国黑人组织起了轰轰烈烈的一次堪称暴动级别的活动，直接进攻韩国的城区， 打砸抢烧，伤害人，甚至杀人。那么这个时候，韩国城这些居住的韩国人发现呢，美国警察不作为。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警察这个即使作为，他也有一定的滞后性，他得非法伤害完成之后，警察再跑过来救你。就像这两天加拿大警察和美国警察判断这个事儿，说只要有抢劫犯来呀，你最好配合他。咱国内我记得这个人民日报也发一篇文章嘛，说当这个执法人员呢，执法不规范的时候，你是先配合执法，然后再维权。我们也知道这东西方在这点挺一样啊，跟加拿大差不多，非法伤害已经完成了，警察再过来帮你忙。那你说这时候警察存在的意义究竟能有多大呢？所以当时洛杉矶警方不作为，那么韩国人一看不行，咱自个儿干吧。当然得说韩国人有这素质，因为我们知道韩国是全民兵役，所以他的男性大多数都受过一定的军事训练，基本上枪械这都没有问题。而且美国呢，枪械是自由买卖的，这样呢，韩国人组成了一个抗暴分队，把这个商铺楼上啊，这房顶当做个狙击的重要阵地。结果这个黑人呢，当然不光黑人，也有些浑水摸鱼的其他的移民呢，包括一些白人也跟着打砸抢烧，韩国人就开始开枪。就这过程最后等到这个暴乱平息以后呢，总共是死了63个人，其中韩国人只死了一个，剩下62个都是来打砸抢烧的暴徒。这件事情极大的改变了韩国人在美国人心里一下，说韩国人还挺有种啊，真敢反抗啊，你看看这能打死这些暴徒。所以他们尊称韩国人为屋顶上的韩国人。这个事儿当时在西方世界引起的震动是特别大的。那么我说到这个，咱又得比照我们海外华人在面临这种暴力的时候有没有过这种举动呢？反正我查了好多资料，没有，起码没有这种有组织有规模的以暴抗暴。比这个过分的，比方我们知道这个马来西亚，比方印尼曾经有过恶性的排华事件，可是华人在那儿呢，经常是欲取欲求，先拿出财产，然后呢被人宰杀，这种事非常多见。但是我们有大规模的抗暴吗？没有。当然可能时间地点环境都不一样，可是这种事情没出现过，你想想是不是也能说明一定问题，就我们的海外华人是不是就考虑挣钱了，就干什么互相帮助互相支援，这种事儿非常少。那么这样的事儿呢，其实远远不止我刚才说这两家。正好今天呢时间也宽裕，我就给大家说说我最近的一个研究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件事儿。就是在这个北美加拿大1907年的时候，在温哥华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温哥华那个时候呢，虽然没有跟美国一样执行排华法案，但是它有个宪法法案，就限制华人的法案。美国是1882年的排华法案，温哥华是1885年的限制华人的法案。那么当时呢，由于中国人在当地呢勤劳勇敢善良，咱干活行啊，也顶了很多白人的工作机会，所以当时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人受到了歧视。比方说我们知道加拿大的这个太平洋铁路修完了之后，有一幅著名的照片叫最后一根钉子，就是竣工的时候啊，把钉最后一根钉子钉到枕木上，表示太平洋铁路修完了。你看着那里头的华工奉献是非常大的，最艰苦的地段都是华人用生命完成的，可是这照片上呢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就是当时我们在一定程度受排挤受歧视。那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白人依然嫌中国人挤了他的工作机会。那么在1907年呢，加拿大组织了一个联盟叫为了白色的加拿大。你听这名字你就知道这带有浓厚的种族歧视味道，黄种人黑人都不行，为了白色的加拿大。当时温哥华总共有10万人，居然有2-3万人参与了这个组织。就说明什么呢？华人对当地的工作机会啊，确实是抢占了很多，而且当地人对华人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歧视。但是这个歧视里边呢也包括民族习惯呢、文化呀、生活习惯不一样，他对你不兼容。最有意思是当时温哥华的市长居然加盟了这个为了白色的加拿大这组织。您知道这市长叫什么吗？说说您都得乐，叫白求恩。当然跟那诺尔曼白求恩不一个人，就叫白求恩。所以这段历史非常有意思嘛。然后就在1907年的时候出了事儿了。1907年的9月7号，这个为了白色加拿大联盟开展了一次暴动，袭击唐人街。温哥华的唐人街是北美第二大唐人街，规模已经很大了，中国的店铺非常多。在这个唐人街以北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日韩裔在那儿也开店。 这伙白人暴徒呢就袭击唐人街，把唐人街店铺的玻璃砸得粉粉碎，还要袭击中国人。当时中国商人吓得都躲到屋里不敢出来，店铺几乎毁的大概有三分之二都给砸毁了。砸毁了，砸完之后呢，这些白人不解恨，再往北走一块就是日本人地方，叫砸日本人地方。可日本人不干了，日本人组织了一个47人的敢死队，把这鸟枪啊什么刀都拿出来了。白人没想到日本人敢这么干，当时被打得七零八落，就给打散了。所以那一次这个暴力活动因为日本人的阻击结束了。那么结束之后呢，唐人街这些华人也不干了，有能力的抻头说咱们得罢工，向这个温哥华市政府乃至加拿大政府抗议，凭什么这么对我们。罢工里头有一条特别有意思，哪位华人商铺要不罢工你接着开业，对不起，罚你100加币。1907年100加币不算少，你想想谁不罢工谁店铺照开就罚100加，说明什么？华人心不齐呀、啊。那里头这个不想跟你一块儿的，为了自己利益的毁坏公众行动，说明这种现象在当时华人里是普遍现象。他就好比我们现在说哪个业主维权小区管理不善结果这个马上物业公司找到其中一个业主领头的，你别跟着闹了，我免你半年物业费，我车位这钱不收了，马上他就叛变。所以为什么抗战打八年不就汉奸多吗？这种事儿在当时的华人街里就出现了，唐人街出现，然后抗议之后呢，日本当然那边也抗议了，然后赔偿的时候，这肯定是加拿大政府的表态，那这种暴力活动不能被提倡了。那么赔偿损失的时候，唐人街的损失远大于日本社区，人家日本社区争取了10万加币的赔偿，而唐人街总共赔了25000加币。我说的这大家可能就明白，就是确实我们海外华人的团结性凝聚成一股绳反抗不公正待遇的东西，别说跟这个印度裔其他爱尔兰人比啊，在亚洲咱们表现也不够好。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形成了今天我们一个重要话题。中国也是几千年的大国，人口也多，现在在全球范围整个的移民统计大概是6000万到8000万之间，这么多华人，包括无论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马来西亚什么东南亚一带，中国人数量都特别多，如此庞大的种群，在伤害到自己利益的时候却很难凝成一股绳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这是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为什么海外华人就不团结呢？海外华人就如一盘散沙呢？我想这个问题绝大多数的海外华人都曾经在自己的脑海里琢磨过这个事儿，可是很多人琢磨来琢磨去呢，脑海里纷至沓来的各种理由，最终是夜晚想起千条路，早晨起来卖豆腐，该干嘛干嘛，就很难找出解决的办法。